现在的事我说不出口，像我想你在下雨的午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一个我称之为内耗系列的选题。上一期是去年年末的时候聊的配得感，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聊聊自我怀疑。为什么是想要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编辑部的这些人吧，最近这个各自的最近都不一样，我们编辑部最近
年限一年以内
都会有遇到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刻，然后我们打算从这些感受出发来聊聊。那我们就简单复盘一下最近导致自我怀疑的事件啊，时常是以年为单位。你当时的感受还有心情的变化是怎么样的？作为一个自我剖析的局呢，我本人就先来开始这个话题。我最近的自我怀疑呢是在一次工作的采访中发生的，可想而知肯定是一场不那么成功的采访。我的心情在我后续的复盘中是这样的：首先我当下感受到了慌张，然后我感受到了自我怀疑，再然后我感到很抱歉。采访结束了之后事后我感觉自己很蠢，然后我感觉自己又不应该完全百分百承担这一次不那么好的采访的责任，最后就是时间过了就淡了，
都会淡的。
好漫长的心理历程。
你这还一波三折，就是中间还有一轮觉得我很失败，这个失败全是我的问题吗？然后又一波折返，你知道吗？
对，有一个逻辑关联链在里面。看到那个蓝，他因为把他整个心路历程分三个阶段，就事前、事中、事后，然后写在了那个文档里。
没有事前
哦，没有事前，就是
事前不知道会失败，
就是、
事前以为自己会很好，
事中、事后和再事后吧。
嗯，
然后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因为他用了 emoji 在里面，我觉得很像 ChatGPT 老师创作出来的那套流程，你知道吧？就非常条分缕析分析自己三个阶段是怎样想的。
你看了我这个逻辑链之后，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蓝他经历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跟我聊，然后我就会有自己大脑补上那个形象，当时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但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过程
哦。这很健康吗？
蛮健康的。你恢复了？
是因为我中间有一个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错吧的这个
就是有一种双向思考，
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U 型急转弯，想说虽然我错是错了，但是我不能负全责。时间久了就淡了。
会淡的，
会淡
的。
好，结束这一期。我们如何打消自我怀疑，就是久了就淡了。具体更多的展开我们可以之后再聊吧，然后有没有可以分享的你们的一些事情。
我最近的时候可能还好，因为我看这题我还仔细复盘了一下，我什么时候会容易出现自我怀疑。我是在那种我很累的时候容易出现自我怀疑，就是当我同时期处理了很多事儿，然后有其中一件事儿可能没有像我预料当中运行的那么好，甚至跟我预期产生了一个比较相反的效果，但是这个相反的效果是我不认同的，那我就会短暂的出现一下自我怀疑。但我这个自我怀疑里面夹杂着很多的不服气在里面，就是首先我是不服气的，我好像自我怀疑的时候它都是第二阶段出现，就是我首先是不服气，然后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又开始不服气，最后再
反驳型人格。
可以，
我真的是反驳。我一开始就想他凭什么出现这种效果，就他不应该这样子，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面我又开始就是看多了类似的超出我预期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又开始怀疑，难道是我真的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我真的有问题。我开始思索，然后思索完之后就觉得不对，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又把它给打出去。就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我在自我怀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有一个过程，是我可能会跟我就是关系比较好同事啊或者是朋友之类的，就跟他聊，边聊边反驳。
一个自我说服的过程。
一个很健康，像一个球在 bounce 那样的咚咚咚咚咚，然后最后那个球就飞了出去。
对，但我有在学着放开一些控制啊，就是他跟我预期不一样就不一样。
了解。那布里呢？
我最近的一次其实是去年。
所以说咱把这个
好近、哦、
咱把这个单位放的比较长，为了把所有人都拉进来聊。
是的，
那说明你最近过得很好。
还不错。
但是要说就是尽管那个事发生在去年，但是布里经常想念。
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自我怀疑的人，但是一怀疑就会怀疑一个大的。
什么？
他会怀疑很久。
怀疑一个大的，这个余韵蛮久的，其实现在已经过去了嘛、
嗯、
因为毕竟是去年了。
嗯，
然后我当时跟那个蓝是有点像的，也是在一个采访的场景里，所以他当时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先找我这一个有过一些感同身受的人来聊。
嗯，
当时这个采访我觉得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灾难型的采访，就是它不只是一些僵局，它甚至在那个当下会有一种我要 hold 不住了，但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的那个感觉。当下就是一直在忍耐，然后一直在想那怎么让对方可以引导他再说一说呢。但是这个过程最后反噬到了事后，我是很懵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感觉受到了伤害，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一次的经历是我人生第二次特别想去心理咨询的，但是后面好了，就是因为我通过隔天那个劲儿没有过去嘛，然后我通过洗澡的时候大哭一场，就是把这个情绪宣泄掉以后，我觉得哎，我好像不用做心理咨询了。当时的想要心理咨询就是因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受伤。
嗯，
但是哭过就是把情绪宣泄掉以后，就是我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很深度的怀疑然后慢慢的指责别人这个过程。因为当时我好像也跟你们聊过，就是说我怀疑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本质的哲学问题，我对人到底感不感兴趣。
也可能不感兴趣。
有走到这么深吗？这个
已经有点忘记了。
对
吧，
我已经有点忘记。
我们上期聊那个 MBTI 的时候，吴师傅不是说 INFJ 的本质
是
对人不感兴趣和冷
漠。
然后布里也是 INFJ。
那可能就解释了我最后没有去心理咨询
在这里。哦，他思考出来了一些答案。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下，我感觉那个蓝和布里之所以会自我怀疑，是因为他们两个采访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之前他们两个比较有好感，也觉得对方很厉害，然后所以才会在聊不到一起去的时候更容易产生
难过
和自我怀疑。就是因为如果你就采访一个你本身也不怎么看得上的人，聊不到一起去，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会立刻指责对方。
而且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就另一种双向奔赴。互相嫌弃也是。
对对对，互相嫌弃
也
是一种
双向奔赴了，
是一种很健康的双向。
甚至就是说，就是对方在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你在内心翻白眼，然后再是说一些话接上去，更容易让这个对话顺利的聊下去，即使你都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当一个活交了，你也不会对他有负罪感。但是就是越是这种你掏心掏肺想要真的跟他聊聊出啥的采访或者谈话，才会更容易
受伤，
聊不好的时候受伤。
是这个，我想可以有一个夸张一点的类比，有点像是你喜欢一个人，然后你跟他有一些对话，有一些交往，然后你突然发现他讨厌你，或者是他会在背地里把你作为一种笑话来看待之类的。这有点夸张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一点类似的。
所以自我怀疑可能就很复杂，就它有一种混沌性在里面，一定是想要得到或者想要实现什么，但是又没有实现。然后那个东西它会反到你自己的身上。
它有一个预期的落差。
对，
就是一般都是在你在乎的事情上面它有一个反转，那就会自我怀疑，因为就是跟你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了。
是的，是这样的。但是刚才布里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说了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案。我自己在下意识就去执行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我感觉到受伤害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去找一个可能的同盟，就是在去找受害者联盟，然后去找。然后就问受害者说，哎，你之前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哎，我这次是怎么样、嗯、然后强行建立一个受害者联盟之后，就觉得会减轻一些当下的那个负担。会觉得 他也经历过怎么怎么样，可能这个是正常的，或者是这个是可以过去的一个事儿、
一个互助会。
真的，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我们玻璃心或者是脆弱什么的，我就是提前叠一个没有用的假。我觉得每个人受伤的点都不一样吧，每个人会感到受伤的那个场景也是没有办法被他人完全的感同身受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这么来自我剖析一下。吴师傅还有什么要点评的吗？我觉得吴师傅好像没啥自我怀疑。你可以点评一下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受害者联盟还是挺有道理的，一个你还蛮倾慕或者还蛮认同和期待的人，他莫名其妙的对你不好，有第一种情况是他对你不好是因为你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受害者联盟，就可能说明他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他有可能脾气有问题，他对所有人都一样烂，然后你就觉得啊就可以，就是我只是被他扫射到的一员，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就会好很多。
怎么有点像是追星脱粉啊？就是离偶像的生活远一点，
你说的
离作品近一点，
你说的对，
我觉得完全是这个逻辑，你直接点出了本质，好吧？
刚刚说那句话其实被我写在我去年的年终总结
啊，是吗？什么年终？
离作品远一点，哦，不是离人远一点吗？
离作品远一点，
我就写的是以后你要分清楚是对那个人感兴趣，还是对他的作品感兴趣。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于，经常情况下我们采访的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人是有很大关联性的、就是他们的作品是他们人格切片或者是生活切片的一部分，然后你很容易因为这个作品就会很喜欢这个人，然后或者是因为这个人他整个的人格魅力而喜欢他的作品，是很难分清的。所以我就觉得吧，在这种有的时候双向期待，或者是因为作为人嘛，你肯定都会有那种小情绪或者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那个对话就容易产生错位，因为人本身就是蛮不可控的，这种情况下就放过一下自己，可能对方回去之后也会想他是不是今天没有表现太好。
是
那这儿呢，你现在还有啥想法吗？
我的想法是也不是没有，主要是我在思考、因为如果说作为采访对象的话，我现在会觉得遇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良性的交流，我更多的怀疑是那种可能就是事后的效果吧。然后如果有一些评价让我觉得很不可理喻的话，我就会产生一些想要反驳的想法，也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我都会去反驳，也可能就是我现在体会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苦难言的时刻，就你知道对方他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他基于他现在所有的信息以及掌握的所有的知识或者什么情况，然后他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但是我呢，因为我参与了这个过程，我看到了更多，也体会到了更多，可是我这些更多的部分我没有办法讲，反而我的自我怀疑带给我是理解了更多的人。原来你会质疑对方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但是现在就会知道，哦，他做出这种行为是有原因的，以及有很多难言之隐是没有办法讲的。就有一种谁都没做错，但
为什么有人受伤了？
可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就是在周围小范围的那个发泄一下，然后大家就说，哎，理解啊，怎样的，我就会好一些。
我们都没错，只是不合适。
这是一个金律。
现在就是很想说苏轼的那首诗，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居然是这一句。好的，
是苏轼的吧？
我本来还想唱你伤害了我却一笑
而
过，
也可以了，就是一个诗版和一个歌版。就一件事情，它从远了看近了看，就是可能什么方的长的圆的扁的，但就是这件事而已。
没错。那你们平时就是我们撇开工作不谈，或者是把这个放大镜放得更大一点的话，你们平时是一个容易自我怀疑的人吗？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有可能我会怀疑自己，但最终我会让别人去怀疑他，怀疑我是错的。
好想知道，好想学会这个神功。
如何做到？
这个现在在我看来是一种人际关系里面的神功，很需要被内耗人格的人学习
一个了不起的能力。
是是是是是，你能想起一些具体一点的例子，或者就是打个比方， 瞎说一个例子。
我觉得好像很难想，因为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有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是歪理是吗？
我意识到它是歪理
了
这就是很吊诡的地方
okay,
就明确的我知道，比如说我妈可能叫我去把一些东西收拾好，可能大概的逻辑链就会是我这个地方我会有我自己的安排，我肯定到时候我就会去收拾，或者是收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因为你也不会来帮我收拾嘛，那它就是我的问题，你来问我或者是让我去收拾那就是你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没有必要去增加一个不属于你的问题来说我、
哦、
就类似于这样
可以哦，这个可以，这个其实
成立吗？
我觉得成立，因为你分得很开，就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这一趴是你的，不是妈妈的，但是妈妈你现在突然来指责我的生活什么什么的，这个就变成了你应该自我调理的事情。
对对对，就他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满那本质上是他的问题。
哇哦，
是的，是的，
可以复刻一下这个拆分的一个方式。
虽然我知道他让我收拾好也是有道理了，因为我的那个房间肯定，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各种书摆的到处都是，但是它都是我在我房间里发生的事儿，我没有把它延伸到客厅或者是他们的房间、
没有外溢。
对，我没有外溢，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这样反驳，然后我说着说着觉得自己巨有理，你知道吗？
那我的话，我是挺容易自我怀疑的，而且我的那种自我怀疑就是大事小事都有一点，很奇怪，像是一种思维惯性，但是我现在有在积极治疗中，因为刚才布里分享说平时很少自我怀疑，但是可能一旦自我怀疑会怀疑个大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可能我就是平时还挺经常自我怀疑，所以他就平铺就是平分了，那个
习惯了吗？
我习惯了，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自我怀疑，但是他也相对容易过去，因为我平时实在有太多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平时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是在公共空间里面，我是一个很注意自己言行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过度的反应，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突然绊了一下，我会下意识的会想，哎，是不是我让他绊倒了？我会下意识的把别人的一个事情联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做错，或者是做得不合适的地方，我很容易这么想。所以我会说这个是有点像是我的一种思维惯性，然后目前正在积极的自我
治疗中，
积极的自我治疗中啊。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蓝莓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对于我的超绝钝感来说是一种修正来着。
哦，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不反省，或者我不把这个事情放到我自己身上思考，它就在我的世界里面光滑的过了，以至于我就根本不会跟外界产生互动，然后进行一些自我的修正吧。但是如果我能反射出啊，比如这个东西我看它不顺眼，其实是我也是对自己有这种担忧。不知道你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就是你讨厌的事情往往是在内心对于自身的一种恐惧、
哦、
就是你害怕变成这样你才会讨厌它。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一般我看到我很讨厌的东西，我会下意识的问问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就比如有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对方说这句话有点残忍也好，没有同情心，我就会开始马上反省说，哇，我这个人是不是在很多时候也没有同情心，或者我在嘲笑某些事情，这个人他干了一件就是很没有文化的事情，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文化
他干了一件很没有文化的事情、
就是、但没关系，我们是文盲啦。
我想知道是什么没有文化的事情。
之前我看网文，然后呢看到网文作者写，他应该是想写起局语，他写成了起龌龊，我就截图给所有人分享，说你看他这还是拼音打出来、yeah. 他们两个之间起了龌龊然后但是我扪心自问，我也经常打错别字，就是打一些非常可怕的错别字，然后是可以供人嘲笑的那种，就这种行为它不好，对吧？以后就也可以修正一下自己的行为。
你人好好呀，
是这种程度的自我怀疑
我觉得这都不算自我怀疑就只是想要收敛一下而已。
对
对，
要不然真的会就过于缺德，迟早收到一些恶果
咱都看网文了，难道我们在期待文化水平吗？我们期待的是放松，是 relax。
对，
其实我自我分析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以前吴师傅应该在往期聊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是双向的。我容易自我怀疑是因为我很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那个形象，
越喜欢蛐蛐别人越容易自我怀疑。 就是你老评价别人，你就会很在意自己被别人怎样评价，然后你就会把它内化成一种对自我的批判，就自己做点什么先自己审视自己。所以如果你想减少自己对自己的审视，就要第一步减少自己对别人的屈举。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我想了一下，比如说在这次最近的这个自我怀疑事件里面，可以约等于我觉得我被一个我还挺尊敬的人讨厌了，所以我非常自我怀疑。但其实我也会非常害怕我令一个人受伤，我很害怕跟我有关联的人因为我而受伤。所以其实我应该从这一点开始修正。这么说是不是有点怪？
我觉得可能是把自我放得小一点，
可
能它就只是一件事儿而已，跟自己的那个个人感受它只是在此时此刻挂钩，但是并不一定要每时每刻挂钩。就比如说你刚刚说什么地铁上有个人绊了你，你会想是不是因为我走的那个路线怎样然后绊到他，但或许就可以把它当做在这一秒钟发生的一个非常随机的小事儿，不去放在自己的脑子里去想自己的想法。就有时候把自己的想法放掉一点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我是很容易泛化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事儿一旦发生了，我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大事儿，就有点像是一滴一滴墨，它滴到水里面，它会迅速的散开，它会发散到更广阔的一个自我怀疑。但要做的其实要把它收束起来，就是
对事不对人了。
对对对对对。
我在这里想引入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
是什么？
叫做自魔。
什么什么什么
啊？但嬷嬷的那个嬷、
这个、我跟我朋友讨论过，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就是你首先我们先嬷嬷魔人，
你先那个给一个定义可以吗？
嬷嬷就是把一个人变得非常柔弱可欺，那个样子吧。
开始嬷他就类似于开始把他当做一个需要自己保护的对象。
对，大概是这样。
okay.
然后自魔就是顾影自怜，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柔弱可欺，然后我因为非常的不幸，所以所有不幸都朝我而来，然后我的命运真的非常的悲惨，然后我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大概就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自魔。
好的，
你一旦把它归结为自魔，你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它非常的可怕，然后
迅速
停止 stop，
停止
stop，
少用一些第一人称来讲话。
对，就是有的时候要精确的警觉。我是不是又开始自魔了？很可怕的，不要自魔，
开始顾影自怜。
对，
记住了，记住了，这招也挺好的。我是不是又在自魔了？赶紧停止吧！
我就想到之前谁说，就是不要自怜，但是可以愤怒，就是你可以
把那个力量，
对，把那个力量往外转化，转化成行动，就跟别人有一些什么互动，不要自己再消化这件事。
那你平时，你刚才说了你平时是不太自我怀疑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但大家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处在一个肯定性的环境里面，所以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不会很低，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了那种让我自我怀疑的事情的话，我就会先想一下它不是我的问题，可能只是这一次没有做好。
那你已经想得很好了，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思路。
对，这个就是那个复原了之后的一个现状。
反正我是自己经历了小创飞之后，我心里面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劝不理劝得有点太
轻易了。
对对对对，会觉得我劝他劝得太轻易，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一个劲儿跟他说，就完全就不是你的错，这关你什么事儿？明明就是那个对方做的不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要自我怀疑或者是那个巴拉巴拉，其实当时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说回去或者怎么样。然后反正自己也小型创飞了之后，就意识到了，哇，这个话说起来可真是很轻易。当你处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是挺窘迫的。
未知他人苦，
莫
劝他人善。
然后我当时就有想起布里很久之前写过一个剧，那个剧叫
驯鹿宝贝。
对，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不是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台词嘛，大概是说就是他很擅长自我厌恶这个事情。我忘了那个台词具体是什么，但是他说的意思就是
应该他的我也不记得原台词，反正大概意思就是 自我厌恶最起码让他很熟悉，让他感觉安全。
嗯，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低自尊的人，我觉得大家可能跟他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是是，肯定是不一样。对，但是我对那个台词或者是他说的那一段话会比较有感触吧，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我怀疑或者自我批评反而是一个熟悉的事儿，或者是一件更容易的事儿，就是当一些什么不太顺利的事情发生了之后，第一时间去自我怀疑是一个很丝滑的一个思维模式，我就有点想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内归因吗？
对，内归因，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很少坚定的站在自己这一边吧，就是有什么事儿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我得做很多准备我才能坚定的站在自己这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我的意识。
那我会觉得内归因其实也是站在自己这一边，就是站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这一边，因为内归因的话肯定是觉得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嘛，然后他才会去可能相信自己此时此刻的一些判断，哪怕那些判断是让自己受伤的，他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站在自己这边，然后他又是一个很安全的思维模式。我有时候也会内归因，但我内归因的情况我就会有一个想象，就类似于我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后这根稻草它就在这里，它是如此的牢固，我只要攥住它就好了。如果我攥住它，我就不需要去想其他的可能。但如果我松开它的话，外面面临的就是一片芦苇荡，有没有？就是一片旷野，然后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呢，这些其他可能性里面可能才会有出路吧。就是你一直把它攥得很紧的话，是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得到一个梳理或是出口的。虽然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自我怀疑，但是我有时候会走向另一个略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会觉得有问题的是对方嘛，但是呢，有问题是对方，我还要让对方去认可这一点，
就是让对方知道问题出在他身上
这种。对，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很费劲儿的，就有时候我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只要问题在谁那儿，谁认或者是不认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自己这里是通的，它也不影响我现实生活，大家就是各活各的，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嘛。然后有时候我会就是因为我这样的念头而就是被困住一点点，然后我可能会抓住那个东西，我就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但是其实它没有必要说的那么清楚，我只需要让它过去就好了。可能就是前一阵跟唐嫣聊天还挺有用，他那个我现在一直在用，就要觉得现在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是会有意识的去调节自己现在的情绪状态，不要让此刻自己的那个情绪被困在这个地方。前两天我看到李静不是开了播客嘛，主持人李静，然后他在播客下面回复一个听众的评论，那个听众说什么我不记得，他回复的评论是说日子很长不要焦虑，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哦，对，我觉得可能日子很长不要焦虑和觉得每天天气都很好在我这里的那个功效是一样的。它就是让我放开我会怀疑自己或者是攥得很紧的那个念头，然后松一点点。
如果是拿上上集聊到的公交车老头事件的话，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在你这儿那个老头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以前 maybe 你希望那个老头要意识到是老头你有问题，但是
或者是我会去想象那个事情的解决可能性，然后想好多个解决可能性，比如说我可以怎么样去跟安全员反映，然后怎么样跟司机反映，怎么样向周围乘客求助，然后巴拉巴拉，我会想一堆。但现在就会觉得
在你这儿就是老头有问题，OK， 然后就让这个事情过去，要去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的。
没错。
哦，明白。这个也挺好，就是也是及时的去斩断一些涟漪在不断的浮动，还是要收拾好心情，然后过好下一天，天气好的下一天。
就是有时候不要去想太多可能性。虽然那些可能性你会觉得在某一个可能性宇宙里面自己很厉害，但就是 stop， 就可以停一下。
在某一个可能性宇宙里面。我刚才突然蹦出一个问题，你们会因为一次的不如意或者是所谓的失败对自己否定比较大吗？就是假如说你做了十个事儿，然后有一个做得很不好，你会因为这个而对自己比较失望吗？还是会你会更加的 focus 在其他九个我做好了的事情上面？
我会 focus 在那一个上面。
啊，真的吗？
我会。
然后
真的吗？
你会 focus 上面怎么办呢？
那你会想啥？你会想什么？
我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我之前我就很小的时候， 我会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会把这件事情想到最糟，然后以及它可能会衍生出来的结果，包括很多想法都往最糟的方向去想，然后想完了我就好了。就是我现在想想曾经的那个方法可能是某种防御性悲观，就我把一个事儿想的最糟，那最糟的 OK 它就这样了，那我就弹回来。但我现在会好一些，我现在不会把一个事情想到最糟，我觉得我现在就懒得想了，可能也是年纪大
懒得想。
对，你就随着你自己各种各样的那个对吧，就上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就这样吧。但是像如果做十件事情九件成功这一件失败，我可能真的会放在这一件上，我就会想他为什么不如我所料。 然后再去攻击
攻击他人
哦，攻击他人，我以为你说你攻击自己呢。
不会、
哦、okay,
我想
攻击他人就行。
对，是因为他们的做法让我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完美、但是
毁了我这个十全十美的
那也不是说跟我不是去责怪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或者怎么样、我就是说那个市场反应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但现在哎，真的耶，我为什么会 focus 在那一个失败的事情上呢？
因为你觉得我应该是十全十美的
我有时候会，
或者他比较显眼，就是突然、
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九件事情在我这儿是已经归档了的，就他没有什么任何讨论和分析的必要，但这件事情他是让我有一些困惑、然后我就会去想他。但或许放在那九件事情上人会过得更快乐。所以你们是放在那九件事情上吗？
布里呢？
我分阶段。
你啊，分阶段是怎样？
就是在那个情绪比较
不开心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在
那件事上。但是情绪过去之后，我就自我调试的阶段，我就会看我以前的成功，就觉得我这个人
我
没有那么糟糕。
以前的我可是个小天才呢，但小天才偶尔也会就是微微的那个
摔一跤，
摔一跤，但是我再站起来，
站起来了，
还是一个小天才。哦，挺好。
因为我真的认识那种就在唯一失败的事情上跟自己较劲的奇人，因为我
奇人
我真的对那个姐印象太深刻了。她还是中学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大学的时候要学建筑设计。我说为什么要学建筑设计？她说因为我的立体几何学不好。我说、你们品品，就是她说她
一定要学好、这个、
她学习里面，她所有学习里面学的最烂的就是立体几何、所以她大学要去学建筑设计，
她要挑战自己。
就是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震撼了，我记到了现在、因为我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这种事儿。
对，那我会觉得她很有斗志。
对呀、我就觉得她很有斗志，所以我觉得她奇人。
我的话，我会就是会因为十件事情里面有一件事情失败了，我以前的那个思维方式会非常自然的去想，那我其他九件做好了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一些外力因素才导致它没有失败，就你懂我那个。我后来也会尝试去提高自己的这个信心和那个自我能动性什么的，就会想说即便其他的那些事情做成了可能是有外力的帮助或者是幸运什么的，但是既然我要接受这个世界是无常的，那我也要接受一些无常的外力会来帮助我完成一些事情。那这失败的这一件事儿，那它也是无常里面失败的一个事情，所以就不要再去因为这个来整个来全盘的否定自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我就说我在积极治疗中嘛，治疗就是会有很多的反复啊和那些思绪的打架怎么样。
可能每个人都在治疗中，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边边角角要聊一下。
对，你看你那个反射弧已经突然会凸出来指责他人，就说明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而且有他人的帮助是好事儿了。
是因为还有人愿意帮助我是吗？
不是，我是说就是你再说，就以前你安慰自己的方式是以前可能会去想说那个事情是不是巧合，但是现在就会想他就是我就是成功了嘛，哪怕他就是有其他人的帮助他也是成功了。然后但其实放在一般的情境下来说，就是有一些神人突然出现是非常好的事情。
就说明命好。
命好也是一种实力。
对呀、
那你们有过关于如何停止自我攻击的这种思考吗？一般发生了这种所谓的创飞事件之后，可能在当下的一两天里面那个自我攻击是最严重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去稍微的
让这些东西停下来刹车。我写了一个，这个是上次从这儿那听来的，就是说不值得。
真的？
你不是说过这个话吗？
我说过吗？
你说过呀。
说过太多的话。
你说
他现在在现搜。
对对对。
因为我有用这个方法来跟自己说，一旦要开始自我攻击，又想要说自己为什么这么蠢的时候，就不断的说，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吗？他真的值得吗？这个人真的值得吗？这整个事情本身真的值得你这么伤心或者是自我怀疑吗？然后想了一下，还真的不值得。
对，就是歇歇吧，别再为这件事情劳动了。
就是、对，我觉得心理暗示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在心里面嘛，所以就是需要自己不断的跟说一些正向一点的话，然后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对冲掉。
我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当下的两受创的这个两三天之内，如果你觉得太经常自我攻击，你可以就是找一个人聊一聊，让那个人帮你指责一下别人。
所以是请一个外援来
帮你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
对，然后你
就告诉他你的台词嘛，
然后你就可以接受了他说的话。
笑死了。哎，但是我今天刚听到一个让我还挺感动的话，来自我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很容易自我攻击，就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人，然后也经常会觉得自己不配或者是不值得，我会反复告诉他你值得你值得你值得。然后他今天跟我说，他说他跟他同事姐一起吃饭，然后他同事姐给他讲了一个比喻，他就是茅塞顿开，突然觉得不应该老是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说我之前跟你讲那么多，就是你值得，你够好了，你有很多点一点用都没有吗？要等到今天同事姐给你讲比喻你才意识到。然后他说，但是如果没有之前你跟我不断重复的那些我值得的话，他今天可能不会顿悟。
嗯，
然后我说哇，我原谅你了。
确实，我有一天早上起来，然后在拍脸，可能那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某一个之前可能做的不太好的事儿，然后我当时脑子蹦出一个想法，我就很想跟自己说你真的太蠢了，然后我就突然停了一下，可能也是当时因为没理想什么，就咱们也聊了挺多期，又想起你说唐嫣说的那话哄好自己，然后我就想要脱口而出你好蠢啊的那一瞬间改口，我改成说你是一个小天才。
为什么像人在阴阳自己？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啊！
对，没有，对我就说，我说你是个小天才，然后我就觉得不错，今天不错，今天我就想说，这么美好的一天，不能从自我贬低开始，要从我是一个小天才开启这一天。当然也没有什么变化了，但是起码会知道刹车，就是不要突如其来的来一个自我贬低，应该多整一点莫名其妙的自我表扬。
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的思路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我怀疑，就觉得我很烂，但是如果想要打回这个自我怀疑，就要变成对方很烂。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况是你不需要向自己证明对方很烂，你也有不错的地方，可能也有一些做的没那么好的地方，对方也是，他不一定要变成一种要么好要么烂的状态，他只是你们两个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就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些随机小概率事件当中，你们两个只不过是碰撞的时间地点以及碰撞的方式不对，以至于就是他就是不是一次成功的着陆，他就对双方都有一些损伤，然后你们以后也不会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时间地点相遇，所以也不代表你们两个以后一定相处得来一定相处不来，他就是只是作为一种随机小概率事件过去了。这个是其实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些演艺行业的实习，然后工作里面也会有一些比如广告拍摄或者这些的经历，在它会比我们采访出现更多的跟我们没有那么相似的人，你就很容易会要么觉得对方是不是傻叉呀，如果又比如你是那个少数派的话，又会很容易把这个愤怒反射回来，觉得我是不是傻叉呀，但是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相当于我们都是一些椭圆，就是你在一些
是些椭圆，
就是我们没有人是六边形战士，你总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比较傻的部分，所有人都这样， 然后你们如果能对上，那就是互相都觉得对方特别不错，你们没对上，那互相都会对对方有一些想法。
有些想，我以为你要说互相觉得对方是傻叉，然后我是不是临时把词换成了互相对对方有些想法？
对，所以都很正常，就他有他有些想法，也不代表他这个人就不行，对吧？只是因为这个小概率事件，
他就
这么发生
了。
对。
然后我的另一条要复读的话就是，再怎么攻击自己都没有用，因为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就是事情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解决或者是要自我和解的话，永远是在未来，所以就是让它过去。这个也是要反复的去跟自己说，在自我攻击是一个没有用的事情，它是一个功率的耗费。我就联想到我最近在看那个《我可能错了》那本书嘛，我只看了一点点，但是它也完全不是一个在讲什么自我怀疑的一个书，我只是随机的看到了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就说你要像松开一个拳头一样放开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在脑子里面试了一下，假如说你有一个就是很执着的一个想法，你就想象一下你脑子里面有一个拳头，你把它松开，然后那个想法就飘走了。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用，因为它很形象，它其实说这个话是告诉我们说，很多念头很多想法是可以像你物理世界里面那样松开，你是可以放松下来，可能这个不一定是要拿来对抗这个自我怀疑，平时你要是有什么杂念之类的，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您刚刚说攥紧拳头的时候，我想到我很久之前看过的一个日本的心理学小测试，他说你握拳头那个方式能够体现出来你的性格是怎样，
所以是怎样
但是大家可以现在握一下拳头啊，就握紧看是怎么握的。哦，
哎，
只有你的大拇指，
我大拇指放在里面，然后剩下三
个人
的
大
拇指放
在
外面，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搜一下那
现场
测呀，
现测
大拇指放在外面，就是拇指放在中指、无名指甚至小指处的人，我看一下是怎样的。哦，个性温和善良，总把人往好处想，不懂得记仇。
原来我们都是好人，
会如此？说好的要黑化呢？
那我是怎样？我是放在里面的。
放在里面怎样？
他说容易为美学、语言、宇宙、历史等着迷。好像内心住着一位浪漫的艺术家。哇，
这个测试人还挺好的，没有什么坏的。
哦，他说你习惯等所有的事尘埃落定且有十足把握才告诉身边的人，
所以才不把拇指露出来
吗？
我是这样的吗？
好像不
是吧。
我是一个拿着大喇叭四处吆喝的人。
我想讲一个冷笑话，
请说。
我们能握成这样只不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做美甲做美甲的话压根就
做美甲的人不会握拳头笑死了。
好吧好吧，等一下请那个真儿再来分享一些停止自我攻击的方法吧。
哎呀，这感觉已经被吴师傅说了，我在这个提纲里写的是转去攻击别人但是我的括号里有很严谨的不是。我可能会想说接受自我攻击或者是自我怀疑，它是处理情绪的一个阶段吧。
你是真的吗？还是说你写了第一句你觉得需要后面补一句看起来 OK 一点，其实你的真实想法就是在前半句转去攻击别人里面。
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的是转去攻击别人，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转去攻击别人有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耗能，因为没有必要，可能就是在一些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也是分情况的分时机了。不管是自我怀疑也好还是攻击别人也好，它都只是你处理自己情绪的一个阶段，然后最后的那个方式肯定是归于一个比较平和或者是缓和的日常状态嘛，就你也不可能一直处于一种比较 aggressive 的状态嘛。刚在听大家聊的时候还有在想，就自我攻击可能有的时候会它会带来一种爽感，其实就是你就好像你自己心里有一间房子，然后那个房子里面
魔
魔理论又来了。 OK，
就你心里有房子，然后房子里可能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开始自我攻击之后，你会把那个房子里面东西砸得稀巴烂，但其实砸稀巴烂是有爽感的嘛，所以才会有什么压力球啊或者扔来扔去那种东西来解压。但是就是你砸完了之后就发现一片虚无啊，一片荒芜，就是它是爽，但是爽完之后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就觉得一切可能都没什么意义了。 然后又是一种蛮黑暗的状态，所以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有一点点的控制，就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自我怀疑太过于放大，小自我怀疑怡情，大自我怀疑伤身。
嗯，对，还是回到一个事儿上，就是其实自我攻击和自我怀疑，你要控制它也是需要练习的吧？就可能对于一些比如我这种容易内耗的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更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去练习控制自我的倾向。天哪，那跟这个问题相连的一个发散问题就是怎么样提高自尊感，然后减少自我怀疑。我其实刚才很早之前就说了那一个，因为我们去年聊被讨厌那个题嘛，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做好被讨厌的准备，或者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还需要一个限定词，就是你要做好准备被一些你可能你喜欢或者是你尊敬的人讨厌的这个准备。就像我们刚才聊的跟那个你被一个 nobody 或者是一个 random 的人讨厌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是你尊敬一个人的话，它是包含了一些你自己的
投射
在里面的，所以要做好这个准备。
但讨厌不是很好的吗？就是比起无感，讨厌也蛮不错的。
他记住你了耶。哇，有点变态。
什么呀，
我刚就想到一些粉丝的磕法，比如说老死不相往来一定代表他们之间有猫腻，因为爱才会生恨嘛。
我想说我们能不能把从人的关注点拉到事情本身上，就比如说我之前的那个采访的受挫，我哭过之后那个人在我这里已经过去了，
嗯嗯嗯，
但是就是这个采访本身这件事情在我这里留下一点点阴影，哎，我能不能做好采访这件事嘛。我后来就是采访了梁海源，然后就会觉得他会覆盖掉之前的一个那种创伤的记忆，就是哎，我刚才说
或者是不自信，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采之前我其实有点微微的担心，就是会不会还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聊天氛围，
是，
但我还是做了，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巧的就是梁海源中间也说了一句话，然后我深深的点头，他说脱口秀这件事情他可以在这一次伤害你，但是下一次又治愈你，我说这不就是我的采访吗？
虐恋情深。
一个比较愉快的采访经历其实就已经完全覆盖掉之前的创伤记忆了，然后就是让我重新获得了自信，
焕发生机。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应该顺利这个假设就是错误的。
哎，对对对，
就是凭什么谁许诺你大部分采访都是顺利的。
嗯，你说的很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从上次那个失败的里面也总结了一点，我好像心态现在就会放开一点，就是我最近很喜欢轻轻触碰这四个字，就是
轻轻轻，这不是那个什么东方明珠开头的第一个歌词吗？什么轻轻触碰什么的沉睡的心灵，然后慢慢张开沉睡的眼睛。
让我听听你的轻轻触碰是什么？
轻轻触碰
沉睡的心灵。OK，
我发现大家不能说是粉饰太平吧，只能说是后期修正的能力都很强。因为你尽管自己觉得踩拉了，但是最后总有办法把它修正，就把它修正成一个还过得去的稿子。然后有的时候我跟另外的朋友聊，他也是编辑，然后觉得他跟谁不是聊得很开心，他说鬼告诉你聊得很开心，然后只是最后那个成品做出了一个可交付的成果，
嗯，
然后中间的那些艰辛都是不为人知的，偶尔也有状态不错问得不错的时候，但是那是命运，你不能期待命运每次都眷顾你，
是，
反而每次收拾烂摊子的能力才是你的本事。嗯，
不要小看自己粉饰太平的本事。
Yeah.
太好笑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平移到可能很多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际关系它，哎，咋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就真的就是那个表面上看那些比较平和的部分，其实底下都有很多纠结和来往吧。然后有时候的不好它不代表它其他时间是不好的，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的一些好其实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些磨合也好，或者是一些碰撞打架，只是大家找到了一个暂时性的 平和。
提高自尊就跟之前那个减少内耗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好，
你提高自尊的方式就是不要对他人有太高期待。这个类似于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它大意就是你擅自对他人有太高期待是一种暴政。
哇、哦、
就是在控制对方按照你想象的那个方式来走。
对，凭什么这么预设？你凭什么觉得对方天然就会跟你很聊得来，或者对方天然就会喜欢你？就不要有这种预设。这样你不会在对方那里相当于有太多落空。他也就不会变成一种反作用力，让你觉得自己自尊很低。
Good good。
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很多都是废话，我写的是心情是自己的，自己调理说了算。
谢谢。
我们来一个唯心主义。
香蕉很长，所以香蕉皮很长。
我说我们最近能不能开一个什么专场，专门在输出一些废话。香蕉很长，
香
蕉
皮。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你继续讲。心情是自己的，自己说了算。
这其实本质上也是一句废话来的啦，但我会觉得吧，你看这些词啊，就像自尊、自我怀疑，对吧，都是自开头，都是跟自己的感受有关的嘛。那自己说了算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事情，就是我是我自己情绪的主宰，我就是可以选择任何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那么我选择的这个方式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些好的信心，或者是期待，或者是好的空间。我之前有看过一集《海绵宝宝》，但记不太清剧情是什么，但那个画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概是就是海绵宝宝的脑子里面响起警报，然后里面无数个小的海绵宝宝就在他的大脑里面狂奔，然后要销毁掉所有的资料。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那个房间里面忙碌着，然后大家把那个东西放在粉碎机里面粉碎，然后尖叫四处跑，就好像是要把他的那个大脑全部清空一样，然后才启动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我觉得就是提高自尊的话，它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脑子里面那个小人儿搞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就是你可能今天发生一件很开心的事儿，或者得到了表扬和夸奖，你就把那些表扬和夸奖想象有几个小人把这个东西存档存在了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种东西它可能就越存越多，然后那些不快乐的事情你就是放在粉碎机里粉碎掉，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那些粉碎的东西你还可以想象它被完全的铲出了你的耳朵，就从你的耳朵里被倒了出来，然后再有一个关上耳朵的这样的动作。
好多程序啊。
是很多程序，但是每次这样想完就觉得很爽，然后也觉得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已经在我体外了，然后它就不是控制我此刻的一个东西。
就其实还是有点像是你就是把你的不好的一些情绪和想法就把它当成一个有实体的一个东西，然后你通过想象它在你的脑海中已经进入了垃圾箱，然后被清空，然后它就嘟嘟嘟，然后从你的耳朵，对，从你的耳朵倒出来，然后它就滚走，就像你真的是扔掉一个垃圾一样，把它想象它实体化具象化之后，它好像真的就可以会消失掉，就跟那个拳头松紧一样。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在春日的那一期也分享过，最近在看 Epic High 的 YouTube 嘛，他们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好笑，他们 YouTube 马上要100万订阅了，然后在 YouTube 上有100万订阅的话是会收到那个官方的一个金色的那个按钮，反正就他们会做个什么奖章之类的。然后他们在自己才90万出头的时候就提前策划了一个恭喜自己的一个会，说我们即将获得100万订阅，来我们好好的玩一圈吧。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的健康。 Epic High 那个组合里面其中一个人叫 Tablo， 然后他就说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提前庆祝，反正这个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就提前庆祝起来，然后告诉自己超好超厉害的，这个宇宙就会跟着你转。当然他们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搞笑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心态，就是在一些即便你还没有达成这个成就，或者是你只是做到了70分80分的时候，你就狠狠夸奖自己，你就狠狠庆祝自己。然后当你一直跟自己念叨觉得自己很厉害，马上就要到100分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种念头也会跟着你转，然后你就会到100分。虽然呢那个 Epic High 的那个 YouTube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100万，
半路开香槟了。其实
是因为我们就是东亚传统的那种思想或者是教育都是 禁止半路开香槟，禁止在你还不是完美的时候就庆祝，或者是或者表现得很开心。但是他的那个说法和心态完全是反这种东亚的这种压抑和所谓的谦虚的教育，咱们就是提前狠狠庆祝起来，狠狠吃拉面，狠狠喝酒吃烤肉。我也觉得他的这个心态有帮到我，所以我不知道传播一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么想，反正我总会成功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叫什么内耗系列的第几期，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个容易内耗或者自我怀疑的人呢？如果你是的话，建议你也要，
我也以为你要建议拨打110了
建议大家及时提醒自己不要自摸
stop 不要自摸
把吴师傅的这个录成一个铃声，不要自摸 stop 要有意识的去哄自己，有意识的去告诉自己我很棒棒，我是小天才，你是怀疑你自己的那个人，那你也可以做一个不怀疑你自己的人，反正一切都是在你自己手中，我的心情我说了算
yeah.
对，那我们就321就这样吧。
现在的是我说不出口，像我知道你看不见以后离开的时候，想要听见你对我说，不想说谎之后亲吻你，闭上眼睛我唱。